哦，扎西德了。
扎西德嘞。
哦，很好。那我们念一下那个，皈依发心的部分哦。然后你们也一样，就是心思正好尽量，如果在开车呀，做其他的事情的话，当然你专注在这个上面。除此之外，在家里的话呢，你就好好专注在听课的上面，这样比较好。这样子呢，我们就先念一下：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皈依所修是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新的一部分的内容，就是三阶论的部分。那之前呢，我们讲赞阶论，然后沙弥无师颂这些都已经讲了，然后进一步的了解，就是佛法修行当中的这种出离心、菩提心和这种圣意羞耻，包括圆满这种智慧、即圣成佛这种的修行呢，就是去学习密乘的这些就是戒律，就是类似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的是等堪布运的念头，他写的这个就自信大圆满之分决定三界论是这个部分。那这个三阶论本来就是以前有一个阿里班智达，阿里班智达就是现在阿里地区啊，不是是很大的一个无人区嘛，所以那边以前有一些辉煌的一些时代，包括像古格什王朝啊那些，这是在大概11世纪12世纪左右，而一直到15、16世纪，像阿里班智达，这个阿里班智达就是说大学者，他是在那个时期在阿里那边就是怎么讲呢，传佛法出身，传佛法就修行传习受佛法这么一个上师。所以说三阶论讲到这个传承的时候呢，就是说提到最早的三阶论的这个尼玛这个传承里面的这个上师呢，就是造这个三阶论的上师就是阿里班智达。阿里班智达上师也是他的父亲，是一个密乘的这些瑜伽士，非常精通这个些密的教法，所以对他的教育或者说传授这些尤其是密法为主的这些学修些密经典呢，非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然后他也就是遍访当时的这些各地的上师，像包括有一个那啥就是北派伏藏北传的北系的这种北传伏藏的这些创始人，有一个叫这种Gudim 这个是北派伏藏的这个很了不起的上师，因为就是北派伏藏的整个传承呢，来自于这位上师 Gudim。 那因为他以前就是，所以说他的头顶上长出一些那个大鹏，不是大鹏，那个秃鹫的一些羽毛，开始长三根，后来又长了五根，所以这样以后呢，就是他的名字当中有这个就是秃鹫的羽毛的这样的一个来形容这个这个上师。所以就是说他这个有多杰扎这个寺庙的这些传承，也有这个萨迦派的一些传承的这种就是师承， 然后也有像以前的伏藏王，五位伏藏王之一的有一个叫格鲁丘王，他的这个传承，他以前这个阿尔班智达呢曾经也在这个桑耶寺啊其他地方就是修行，然后在尼泊尔像现在的加德满都山谷这些地方，也就是比如说闭关啊去修行啊这些种种，所以说他是以学遍各个地方，一直到20岁之前呢，他前后有两次主要的闭关嘛。但是20岁的时候，因为他据说已经听受了上百部的这些传承的这些教典，然后精通这些五明，所以被称为这个班智达，所以就是说名声很大。后来进一步就是修学闭关，这样以后他变成这种玛哈班智达，就是意思是说好像大学者这种的。所以当然他的就是整个这些传记应该就是一步一步他是怎么学的，怎么学习这些律藏啊金藏啊音明中观现观庄严论，然后他怎么样从这些大圆满的这个就是从父亲那边学习到了大圆满的三部的这些密乘的一些经典啊，包括经部序部和心部这些教法，比如说心部的十八母子经，序部的比如说幻化经啊，经部的密意结合经之类的，所以他有这个教典的传承和伏藏的传承，这些都从这个就是学习和实修的一个过程，他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有这个在他的这个传记里面都有。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闭关，而且他成就圆满的时候想起来过去世，他为这个赤松德赞王的这个转世之类的，所以后来也受了这个就是比丘戒，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受比丘戒，后来25岁的时候是受了这个就是在一个萨迦派的一个大德面前受了这个比丘戒，所以他是这么一个就是也是没有说长期的固定的这些居所，随着这些上师，随着这些他的这些云游各个参访各个地方，包括藏地和印度不是印度尼泊尔的一些地方，所以游历利益各方，然后成就很高，智慧很深，这样子这么一个上师。然后他也系统的学习，比如说像音明学啊、梵文啊、诗歌啊这些，所以他很精通就是诗学，所以他写的这个怎么讲诗体的这种的文字里面很就是用的这种诗文的这些方式很善巧。所以他既是有这个密续尼玛派的这些传承，也有这些新意的这个派的这些受到这方面的这些教育，所以可以说是就是前后红时期的这两种的这些旧密和新密，新的密续，以前旧意的密续和新意的密续呢都通达就是完全了解。所以最后的当然就是他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著作《含摄》，这个就是小乘、大乘、金刚乘的这个戒律怎么样一个人受持这个三乘的这些戒律，这样所以三戒律决定论，所以这个变成在就是尼玛的寺庙各个地方都是必修的一个课程，尤其是对于这些实修的这些人呢，包括加行呢，就包括这个三戒论，这些是必须听闻、必须修行的一个内容。所以他这个三戒论的这个内容就是有很多个这些上师对他的一些注解，包括像那个修行是个刺罗以前那个就是多智钦耽比多智钦耽比尼玛他的弟子叫西琼寺的一个这个喇嘛，他的名字转世，他的名字叫这个次正藏布，所以有时候别人叫他次罗。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精通显密以及新意旧意的这个密法的这样的上师。他的师父就是多智钦耽比尼玛也是非常非常了解这个内容，所以现在的有一些 各路派或者其他的大的都说他们师徒二人是就是他们认为比较这种就是新一派和旧一的这种密续各种用词汇和内容的这些分析最透彻最为客观的这样的一个上师。所以曾经他也有这个有三阶论的这个讲义就是这个部分。然后像马龙罗钦他也有这个马龙罗早他也有一个只是三阶论的一个就是社论。所以这侧重点在密续的这个社论的部分。像后面的侧重宗部他这个上师呢就是讲三阶论的时候就是显的部分讲的比较广，密的部分呢讲的比较略。所以这两个有不同的特色，就是像明朗罗钦这个他的那个写的呢就是比较侧重在密续的方面广讲，显的部分略讲，因为个人的上师个人的这些修持的风格不同。所以这么写的。所以还有东珠法王写的三阶论的这个释论，这个在英文版也有如果大家也可以看。如果然后就是这个堪布云的念头他的写的这个三阶论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论释。所以然后讲到这个就是这一位大德呢就是在56岁的时候就离开人世，就是圆寂。所以他的整体的这个人生都是修持佛法的一个人生，而且得到这些大富藏师噶瑞秋皇这些的很大的器重，然后得到很多的视线神通，然后有很多人看到他们就是这个上师呢三阶论的这个上师阿里班智达呢就是在空中飞或者是这么样的一些传说，又然后他也就是从噶瑞秋王这边曾接受很多很多的这些法药，然后共同又就是圆满的善写很多的经这个仪轨啊这些。所以好像后来像那个堪波就现在因为这个最根本的颂是这个琼阿日班智达写的，然后需要讲一下他的这个简单的一个过去历史，然后再一个是讲堪布云登江走他的一个就是历史。堪布云登江走这一位上师呢他是现在的这个丁国钦泽仁波切的上师的上师应该这样说，然后也是那个有一个曾经说在四川现在的四川荒原那边有一个堪布阿玛禅王，对他是以前59年的时候弘化化就是弘得到获得弘生成就的一个上师，应该是他也是堪布有个特布嘎堪布特布嘎就是现在法王如意宝的他们的上师堪布净明喷措他的上师，然后也是丁国钦泽仁波切的上师，也是在这边有一个法师一千圆寂了，就是在美国的有一个叫相德主顾他的上师，也是在扎区市区那边有个就是看清贝茂财王贝茂财王他们的上师就是特格尤吉诺尔布，然后特格尤吉诺尔布他的上师就是这个作者云南江总干部云南江总云南严措的意思就是功德海这样的意思。然后这个堪布云南严措的上师是像华智仁波切还有翁布丹增，上一次我们解说赞阶论的时候引用一些翁布丹增的这个一些法语就是是他，所以他们是有很直接的这种就是师承的关系。然后丁国钦泽仁波切好像以前也讲到就是像这位作者云南江措他呢就是传很多这些秘密藏序的这个法，每年都讲一次，后来好像在印度丁国钦泽仁波切和在藏地像喇嘛无名佛学院他们也就是持续这种的传承，每年讲一次这个秘密藏序，然后后来慢慢就是 很人多了以后学习的这些方式又变了好像，但是之前是有这种的传承，那就这种的传承是从这边来的。Kenpo Yenden Jamso 这个上师呢很恭恭敬敬，就是华智仁波切的最主要的一个弟子吧，算是很器重华智仁波切，很器重他。所以很我们以前好像当时在就是康区包括市区啊德格呀、啊、或者是这些地方学习的一些上师里面呢都有很多的这个 Yanga, Yunga, Toga, 或者是很多这类的一些上师的名字。所以这些呢就是 Ga 的意思，就是说欢喜的意思，应该是高啊，所以当时很多的法师比如说 Yundan Jamso 他们就用第一个字和加一个 Ga, 然后 Yanga, 或者是 Yunga, Toga,然后还有什么有时候有这类的一些词吧，我现在不记得具体，但是应该当时有好几个上师好些个上师都有这种的名字。所以像那个这个堪布云嘎他也是学习比如说像中观啊英明啊般若啊精通这些律藏啊，然后现在学习这个十方出案经呢，这是续部的一些就是法义，所以他也宣讲这个比如说三界论的注释，还有像以前那个金美林巴尊者的功德藏，然后有华智仁波切传讲，有这个堪布云的严所，他呢就是编著这个功德藏的注释日月双环。所以他也给就是很多僧人呢穿这个毗那耶经三毗那耶释义的这种仪轨，让他们就是受戒嘛，受戒的这些仪轨，然后把这些功德藏的这些显密佛法呢就是经常传讲这些佛法的经要。所以有他也当然也是像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上师麦胖仁波切啊，这些很多很多大德面前听说过这些法语，所以麦胖仁波切要好像在十天里面讲完一些很复杂的，包括像讲解十方出案啊，这些消除十方出案经这些内容，所以他也会就是照办可以做到。所以就是这个传承，就是我们大概是在讲一些三界论的内容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大致的这个作者的一些背景和他们的师承和弟子的这种功德。像我们因为有一些人看过定国清泽仁波切的书，然后有一些是比较熟悉法王吉美彭措这边的传承。所以有些可能熟悉像我们刚才讲的讲的主骨啊看清白毛财王这些，所以这个师承的关系就是跟这个作者是直接相关的。然后这个作者之上的这个上师呢，像华智仁波切啊，像翁波丹肯那个乌金翁波乌金我见翁波丹增所以跟他们有直接的这种传承，密续的这个大圆满的这些传承，以及就是整个经教的传承都是从这头来的。所以学这个具体的这个比如说作者的一些生平事迹啊，这些你们可以自己去慢慢看。有机会的时候，因为就是如果我们仔细讲这些的话，可能大家只是一个概念，然后如果自己愿意去看的时候呢，就是会记得比较好一点。但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最主要的是说阿日班智达他的这个就是之前的这个他种姓上面是就是说是马尔巴大师的这个人的这个种姓，他们是一个就是后裔吧，应该是马尔巴大医师的后代的种姓，有这个家族的这种怎么讲呢，姓氏的这种 关联。然后佛法上面的话，主要是就是尼玛牌的像富藏王、格日丘王，还有就是碑派的这个传承，以及萨迦派的各就是大的这些最终的传承。然后堪布云登念佛他的这个传承主要是华智仁波切、翁波丹增、这个传承。所以了解这个以后，就是跟我们有一脉相承的这些关联。所以就是这个，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看一下这个自信大圆满，就大自信大圆满分支，那支分决定三界论是这个部分，就是正文的一个内容。所以现在一般会有这种的一个了解，就是说自信大圆满之分决定三界论是，然后这个作者是云丹江措，然后翻译的是堪布索达基翻译，然后先就是讲这种自信大圆满之分决定三界论这个大概的意思。因为如果看懂意思的话，有时候说就是一提到论名能够直接了解他的就是了解他的需要讲的这个法义的这个内容。自信大圆满分支之分决定三界论，这个自信主要指的是心的自信，所以大圆满就是说这种自信任运自成，具足圆满呢，就是意思是具足这种法身、报身、化身三种这些成就的功德为一这种圆满。然后说自成或者是自信，这种的自成指的是我们说心的自信，具有一切功德，就是不是通过因缘而生，就是自信的意思，说他一切法的自信究竟性，就是就是非二元这样子究竟的意思，所以究竟一切现象的这种是超越二元因缘的这些法，就是这种的这种怎么讲呢，本质本性心的自信。任运就是意思说一般有时候说成就这种怎么样自然而然的意思，就是不是该做不是遭做的。所以心的自信本来就是一切本具有这种的无漏的这种功德，然后本来就任运自成。心的自信非因缘而生，不是这种造作而生，所以圆满的这种法报化三身由这种自信而生。然后大的时候就是说意思是说究竟的实相，这个意思就是诸法的实相。心的自信呢，就是说周边以前我们说有时候说这种轮涅一切的这些法呢，就是不离这个自信，然后不离就是自信也好，法性也好，就是一体嘛。有些对讲法的时候，一切法的时候讲法性，讲性的时候讲心的自信，所以圆满这种三身、法身、报身、化身的一切的功德，所以我们心性就是任运自成。就是这种的自信，就主要是说当然这个里面说自信大圆满的时候，或者说究竟的这种超越二元非二元的这些成就，这种圆满的就成之顶，主要是讲这种大圆满的这种法。那这个里面有支分决定的意思，说就是除了大圆满的这种究竟的这些法以外，还有就是就我们说九乘次第嘛，就最上面是大圆满，然后还有其他的八，就是说右部，不是那个， 这声闻缘觉菩萨，然后事部心部欲切部，这三个就是外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内三乘就是事部心部欲切部，然后密三乘就是玛哈阿耨阿耨阿耨瑜伽，就是这个大圆满嘛。那其他的部分呢，就是为成就大圆满的而讲的，这个是为证悟大圆满而就是形成的这种之分的，最终能成就大圆满的这种之分。所以就是说这里有讲到这个自信大圆满本来具足这些一切任意自成的这些三身成就的这种自信，最直接的呢就是大圆满。那还有就是之分的这些，就是像他的之前的这种了悟大圆满的阶梯一样的，那这个就是最终能够了解。所以这个里面呢决定就是说，有时候有这样，当然之前决定之前有三界论就是三界论所以就是抉择有这种的，包括我们说怎么样八成这些他们之间的这些抉择宣说这种最终的这些自信大圆满的这些法。所以就是说决定的时候呢，有很几种的方式来做决定。有时候一个是依靠就是一些因明论，这些里面有其他的方式去说，但是一般我们在这里运用校正的时候，就是说教法和正法就是做你依据什么来就是确定这是一个就是道理。那这样子一个是校正，一个是就是依靠自己的智力分析这种的方式。教法有一些是说直接清楚显然而显而易见的，就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的限量和比量这种的两种方式。那教法里面有一些深的部分呢，不是我们能够，比如因为现象分三类现象，比如说像显而易见的一种清楚的，用感官能够直接怎么讲呢，从某一种程度上面能够认识他们的一种方式，对我们的一种显现。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背后的深层的一种现象，不是我们感官直接能够怎么讲呈现给我们它背后的细微的这些部分。然后还有一些是更隐秘的部分，更隐秘的部分，这些如果在一些经教里面都有写宣说，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证其实或者是否，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依赖于这些成就者实修的这种的经验，而不能够停留在理性的这种这么推理假设，因为这个假设永远只是假设，没办法真正的亲自证到。所以以这些亲证者成就者的这些宣说像佛陀的这种就是圣意的这种教导为准。所以这个是决定。当然就是以其他的一些宪法里面也有，就是讲这种三正量怎么样说这说立法的相违或者是因相势力的这些这种正量还有就是说说这法牵出因相的正量，所以这类的但是我们这里主要是说以这个校正离正，离正的话分这个限量分和比量这两个部分，限量比量这三，通过这三个方式来，这部论点也是用通过这三种的这种正量抉择三界的内容，所以这是这种决定。然后三界我们就是很容易了解，因为就修处离心为主的这些修持当中呢，以分别解脱界为基础，因为不求处离的那基本不是出世的佛法，所以修出世的佛法必定有这个处离心的这个修持的部分。然后因为就是大乘的佛法不仅仅是一种自求解脱的心，而是一种怎么讲证悟人无我以及法无我以及利益无量的众生这样的一种的修持的之道。智慧上面呢就是有这种 怎么讲，政务达空性，法和人，就是人法俱无，或者是没有这种执着诚意自主的这种实有，以及悲心上面呢，就是不是求个人的解脱，而是利益无边的这些众生，以这种的广大的发心。所以这样的以后呢，就是以这种的道路达成的道路，受持菩萨戒。那密乘的戒呢，就是有在即世或者是在即生今世当中呢，获得这些圆满的智慧，成就究竟的这些果位。所以这种的就是修持的这种方法或者是这种套路呢，就是有分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以及这三种的戒在一个人身上呢圆满的受持，就是获得究竟的果位，这种的就是大圆满。所以我们说的其他的这些，包括先法下面的就是外三乘、内三乘和密三乘的前两个部分这些就是我有时候分外密和内密，外密的意思就是事部、行部、一切部，内密的意思就是就是大瑜伽、无比瑜伽、无上瑜伽这三个部分。所以无上瑜伽呢，就是这个大圆满的部分。所以为了趋近无上瑜伽呢，就是其他的这些八种的八乘或者是九乘，如果我们说九乘的话，在密续里面尼玛的这个传承里面经常讲九乘的佛法。所以这八乘呢，就是去入第九乘的这种方法。所以这个一般我们说论的时候，造论的这个功德呀，或者造论者的这些就是功德有很多种说法，就是意思说造论的这个目的啊、受众啊、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内容是针对什么样的根器的人，什么样的这些因缘者所讲的这个法，然后造论者本身的这个境界，它是就是证悟者、亲见本尊者或者精通无明者，这样子。造论了以后呢，就是说他能够亲近众生内心的这些二障获得这些二自量，就是福慧的自量，然后令他们呢就是内心获得清净，暂时来讲就是在轮回当中转为善趣，至少就是根本上来讲最终证悟成佛所以或者是说暂时对治自己内心的一些烦恼，因为烦恼的转变呢，业和因缘这些，或者是直接跨度到这些即生成佛。所以每个人的这些能力和就因缘呢，可能各自不是一致的，都有各自，但是最终来讲就是就是对治两种的这些所知和烦恼所知这种障和无明的烦恼障，然后成就二自量，积累这种二自量，成就这种智慧。所以说这个是造论的这个功德，就是造论者呢应该有什么样的发心呢，就是他按照这个是一个解脱道、解脱法，所以他也内心当中呢应该有完全的清净的心，然后这是大乘的道，而且去宣讲密法的教这些法义，所以他以内心的当中呢个人以保持清净的这种利他心，然后不为世间的名利财色或者世间八法而宣说，而同时呢他也精通这些佛法的次第和修行所以他有这个就是步步就是引导不同根器的人，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都受到相应的这些功德和加持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论的作用呢，最终来讲就是说离苦得乐，让世众生离苦得乐的这种的教法。所以这个上面呢简单的就是介绍了它的一个题目就什么是这个自性大圆满之分决定三界论这个部分 后呢，这个你说与书生对镜前顶礼，那么格热维，南无一般都是这个顶礼的意思嘛？以前的用的这个南无的这个词，应该是用南方的南吗？很多传统的佛法的经典里面用无是没有的那个无，但是因为口音的一些变化，因为这个是印度梵文嘛，所以用南无这两个字，现在有些用了就是纳摩，用普通话的这个音来就是写这个译音，译音因为都是译音，所以不论如何译音怎么变，如果你还是用传统的这种方法，你可以写这个纳摩就是南方的南，无就是那个应该是南方的口音，现在还是把无念成摩，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南摩的意思就是有，所以这是顶礼的意思。所以顶礼呢，guru 就是一般这个是上师的意思，现在我们说 guru 一般把它翻译成上师，主要是对于这种佛菩萨礼赞的时候呢，就是以这种上师，就是基于上师基于三身就是三宝三身三根本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密续当中呢，经常就是顶礼上师这一类，顶礼上师三宝，就是把上师作为很重要的这种就是对境来修持。那这个当然，这个如果你境界很高的话，你也可以说就是没有顶礼者，没有顶礼的对境，没有顶礼的这个形式这种的了悟，你安住在就是三轮提供的境界来顶礼，智慧的顶礼。但是一般的人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清楚的定解这样经验的话，你可以以身意语意的方式来顶礼，身体顶礼，语言顶礼，礼就是念诵这个顶礼，意念当中呢真切的放下傲慢，放下一切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我慢的心，用谦卑的方式来就是顶礼。那作者在这里顶礼呢，他也是尊敬这些师承传承人的上师，让后学的人了解这些学习经典的书生，这些口传的书生，从这些怎么讲顶礼，知道就是作者本身是具有这种修养功德，以及重师传就是师承这个布道的这个师承的这个部分，对造论论本身和造论者和后代的这些都有升起信心，而就是写这个顶礼。所以顶礼这个顶礼上师，我们说以前上师的话就是有金刚阿舍利啊，或者是这种的上师，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内外密的这种的上师上师为三宝宗基、三根本宗基、三身宗基，如果这样子了解的话，你可以知道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概念，它是理，它是正，这样的一些就是跟自己的自信自相的了解有关系，所以这个上师可以是一般的老师的概念，也可以是就是正悟道路上的让你就是认识自信的一个一面，这种怎么讲呢就是一个教法，或者说你从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脸一样，你通过上师的教导或者上师的一行言行这样子来认识自己的，调伏自己的烦恼，或者认识自己的心性。所以以前在印度的这些语言里面， guru 好像有这种重量分量这种的重的意思，那这个是说上师有这种要就是保具有这种戒学或者贤良这些功德，所以他的分量很重他是一个大慈悲的人，有广大的智慧，有摄受弟子的方便善巧，所以这个就是有这种的能力。然后上师呢就是身负某一种的度化一切众生的这种愿力，这样的一些功德特别大，所以也是说 这种的怎么讲呢？重量或者是这种的分量，这种意思。还有说，如果你与上师来做对境来修行的话，你可以就是成就很高，甚至就是以上师的这些密续的修行当中离不开上师，所以以他的方式来修持的话，那就是迅速积累资粮啊，所以功德福德很大。你如果以上师为对境，然后就是产生邪见、产生诽谤，或者是都种种的这些危害的话，造业也很深。所以他是就是比较有，就是怎么讲呢？上下当中呢很有分量这样子，对修行的对境很怎么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这样的意思吧。果报这些都不容忽视，所以这种，所以不论我们学习分别解脱戒小乘的这些教法，以及达成显宗的部分，还是学密续的部分，都需要有这些上师的摄受、善知识的摄受。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嘛，就是说沙弥无师颂里面，就是这之前我们学过的，就是于师住处前树等轻缓叩，这里当中提到了这个就是有于师哦，就是这个师父这个词。然后在就是菩萨二十颂，菩萨戒的二十颂里面呢，也有就是持戒具智力上师前受戒，这些里面呢，总的来说，你不论是受戒入门，也有上师为你受这个成为就是受被分别解脱戒的这个戒师，然后学习经论的时候也有经师论师这些，或者是有这些帮你就是教导你经论的这些上师，然后也有就是仪轨的这些上师、筹参的这些上师，给你就是有具三恩的这些上师，传承观点、守诀窍的这一类的上师，教你如何筹补、筹参的这些，所以具有实修的人帮助你带境界的这样的一些像类似于这些不同的观点这样的一些上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师的话，你传任何的一个戒和戒体的时候，你得不到这个戒体。戒体的意思说，他有这个誓言，他有这个修持的这种传承。我们都经常讲到说，不论你修经、学经，或者是论点，或者是受戒这些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合法，或者是授权这样的一些仪式，包括在灌顶当中也有就受戒，还有就是授权的一种的行为。那其他时候你如果是要出家的话，也有就是应该有就是当时有一种的见证的人，还有内心，你主要是当然是你内心自己跟这些所修学的法义是不是相应，是不是是自己的本愿。你这样发心没有到位的话，其实也很难说通过仪式你就能够完全守到这些戒。但是你发心到位的话，如果没有人传你这样子，至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后来比如说像那个菩萨戒啊，或者是八关斋戒啊，这些都开始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人去传授给你。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得到这种戒体的意思。所以我们如果对于解脱道这些修达成的这些法义当中，如果有是不是就是以前有人讲的师父带进门，修行就是看自己嘛。但是当然修行当中呢，一路加持呵护这些方面呢，就是师父就是上师，这个很重要。所以说通过这些修行分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呢，能够清晰的给你指一条就是修持的要点指出这种三乘的这些修行的要点所以说 就是没有这个上师的恩的话，你不知道这个佛法的这些功德，不知道解脱道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在一般学习的时候都说，解脱的，就是去了解解脱的利益，这样，然后再来依止一个上师去好好的学习。所以说我们如果有这种的持有这些三界的某一种功德的话，如果没有上师，这些功德都不会存在。所以说首先呢应该就是顶礼上师啊。所以这个是顶礼的内容。上顶礼这些可以讲很多，以前我们好像在其他的一些论里面也说过怎么样就身口意的一些顶礼啊。但是我现在我们就讲到就是顶礼，就是境界上面的这个顶礼还是很重要。意思说即便是你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它本身是方便的这种善巧之道，所以很珍贵，非常珍贵。但是最终来讲这些珍贵的方法，如果你特别执着于仅仅是这个方法的话，它要求你就像手指月亮，你只看指头没有看到月亮一样。如果你只是局限于这种方法，很讲究，你把指头镶金，用指头怎么镶银，这样一样，就是觉得这方法本身是一个方法，但是它要达到的这些修行，个人的，就是日常当中怎么样转化自己，怎么样就是怎么讲，明心见性，这个本身修持比方法重要，就意思说方法只是到达这个的这种的车程一样。佛法的这些里面有些时候以前用一些类似于你如果被一根刺所干扰的话，就是另一根刺帮你挑出里面这个刺的这种疼痛，那这时候呢这个刺已经被挑完了以后，两根刺都可以不用了，就是你不用还带着一根刺。所以一样的，就是说方法本身是一个方法，虽然是非常妙善的方法，很需要，现在不是说要抛弃这个方法的年，所以时间还没有到，就是这，但是某一天你到达了究竟的时候，这些方法，里面就是你也要从这些方法当中处理，或者是这个意思。方法本身是方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以前比如说我们读心经的时候不是有吗？就是怎么讲呢？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一无所得故啊，怎么样？所以就是说，你应该有那种的，就是或者是在佛法里面也有时候有讲，怎么讲呢？开始你要就是，对于这些佛法的修行，这些都有非常也了解，非常透彻，这样子渐渐。但是我们如果把字面的这些文字拘泥于文字，拘泥于这种教法本身的诗韵啊，这些上面的优美，然后放弃了它的意思，这样子的话就不好。所以就是依法啊，就是必依意不依语，或者是依了意不依不了意，依智不依识，依法不依人，这个里面，然后这个在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讲的，就是但是大体上面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常常如果能够记得顶礼的时候说，在空性当中安住在智慧上面所以这是最大的顶礼。但是有心有相的这些顶礼磕头包括礼敬诸佛的这些行为点香或者这些都非常好。所以自己在什么样的这些心境下都可以用相应的一种方式。然后我们继续这个部分搅拌搅拌俱得二字之大海，至悲皓月密法妙甘露，雪域诸尘旧者之圣顶是莲花金刚众金刚众生施前礼。所以以前呢很多高僧大德就是很喜欢诗歌，而且这些诗歌式的这些寄送呢在印度古代的时候特别发达。以前印度有四个就是 语法的这些就是著名的这种学习就是声明的这些系统血统系统，所以像那个巴尼尼这种的系统，这个有些在书里面像唐僧传里面也讲了，就是巴尼尼的这些传承他去过那些地方，所以在藏地也有，因为有受到这些声明的影响，诗歌的这些影响呢，就是在印度有很优美的这些天象自然的一些比喻，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些有一些个别是来自于就是以前的婆罗门的这些社会当中应用的一些故事，当然这些故事只是一个做比喻用的，并不是它的法义，但是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就是让人产生诗意啊，这容易就是让人理解一些东西的法义，所以经常用这种的词。所以搅拌句的二字之大海，智慧皓月秘法，妙甘露，所以这个搅拌是主要是说记句二字量以后，二字量圆满了以后呢，就是说莲花生大师诞生，然后月亮就像搅拌大海以后，月亮就皓月至悲的这种皓月形容这个莲花生大师，然后以及莲花生大师所传的秘法，就是尤其是大圆满，就是妙甘露这种，因为就是基于就是二资粮这些成熟智慧和福德资粮圆满的时候呢，就是莲师如同月亮般的这些出现，清凉的这些月光呢照亮这个黑夜当中的这些世界，然后着实的这个众生，莲师呢就是能够遣除众生内心的这种幽暗，像月亮照亮就是幽暗的大地，给他们就是指引的方向和就是能见到行走的道路。所以莲花生大师那就是以这种就是怎么讲大悲心圆满的这些智慧清凉的这些教法然后就是烦恼当中热闹当中的众生呢，获得了这些清凉的这些沐浴甘露，滋润众生的心灵，走向解脱。所以这个是用这个比喻，然后雪域成就者圣顶是，就是说藏地有固然有很多的这些成就者，就是在莲花生大师的时代。据说有108位这些班智达来到雪域藏地，然后请了108位这个著名的医师，然后本地的这些很多的这些上司医师，这些有成就人，像那个洛钦比如扎纳上司，还有像那个高花子像一些的杰罗罗伊江森，这些都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像中论啊，很多这些四百论啊，很多的翻译家应该是很多都是这当时的这些最有名的一些上司，他们就是有些是藏地人去尼泊尔去印度，然后回来以后就是饱学之士，回来以后呢翻译这些经序论点，有些是印度的一些大师，克什米尔的大师，尼泊尔的来的，或者是西域包括和田这些地方来的一些大德，然后像敦煌这边往西藏去的一些比较大的，因为在大藏经里面好像是有十多部就是中文译到藏文的，所以必然有精通藏文和中文的这些上师他们就是去的。但是在学域这些诸成就者当中的这个像顶士，如果我们说一般国王或者是这样的话，王后的话有这个顶饰头上的王冠，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的这个装饰一样，就是在这些众多的这些璀璨的装饰一样，就是能够庄严学就是这个传承的这些人当中呢，像宝冠一样的就是顶饰一样的，这个是莲花生大师所以莲花生大师因为他有很多不共的一些功德，包括就是出生的方式，圆寂没有圆寂，就是不生不死嘛，生的时候好像不是从这个叫 肉身凡胎这样生的，他是从这个化身化现为这个莲花当中，这个就是他的这种实现的一种的方式。本身化身的话不奇怪，就是说化身有很多种的，世界都有一些化身，但是就我们人的形象的这种化身直接产生是一种功德，就是它以显现不一样的一种方式。然后他没有老死而去世，而是就是融入虚空，前往妙佛州，这种的方式就是与莲生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实现这种就活生生的超越生死的这种功德，然后入火不分、入水不溺这样的一些神通，以及把人与非人调伏。在西藏以前是比较怎么讲呢？强悍和意志坚强，在高原当中气候环境以及各方面的他们的历史，你可以看到是非常怎么讲好战，甚至这样的一个社会。以前的一些蓬勃的这些本教的一些法师呢，就是他们是比较世间法的这种的心，所以打仗的时候这些的时候他们就是背后撑腰就是做法这样的。但是因为佛法到了这些道理以后，这种的局限、这种的小的这些修法呀、做法呀，这些都被佛法的广大的这种慈悲和深奥的深刻的这些智慧呢，就是完全怎么讲呢，就是盖住了，或者是说完全把原来的这些都被受吸纳进去来学习佛法。这是为什么后来有一些大学者他们说，直至佛法到就是学域之前呢，学域虽然学是就是大地是白色的，但是就人心和社会还是处于比较黑暗的这个社会这状态，因为都人都比较强悍凶猛啊，或者是说不是说完全没有人本身是有慈悲心的，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就是因为受到佛法的这种解脱道的这种熏陶的状况下，就是有其他的一些文明，但是这些文明呢相比较佛法的这种智慧的话，就像刚才说就是心性虽然有光，但是这个光呢不足以照亮像这种太阳啊、月亮这样的一些光芒。所以当莲花生大师就像黑暗当中的月光一样圆月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其他心性的光呢黯然失色一样。所以就是以这种具备这样的功德的大德呢去向他们顶礼。我看是不是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众生师前的意思是说，众生师主要是因为莲花生大师宣讲，我们刚才讲他有些人说莲花生大师只宣讲密法，其实不是。现在有一些敦煌的书里面也讲了，就是莲花生大师在桑耶寺的这些传讲九乘的佛法。那这个九乘的佛法里面既有小乘就是像就是声闻缘觉的这些了解，也有就是显的这个菩萨道的修行，然后又有这个事部很严谨很细微这种非常怎么讲呢，表面包括行为上面非常讲究仪轨饭点以及清净这样的一些羞耻，像事部行部的教法，以及境界和智慧高超的这些密续的这些羞耻，这很直接的果和道和果的这种的圆融的这些修行。所以他呢就是根据众生的需要和调伏众生的这些，他把最璀璨的这些大圆满，以至于就是去尽这个解脱道的各个层次的这些一整套的法都就是宣讲。所以他说是他是众生之师。所以是向他来做顶礼就是向这个莲花生大师，主要是说他的这里面还有两个金刚莲生金刚他主要是说莲花生大师呢，他的这种不被妄念或者是不被二元这种迷乱的这些怎么讲呢，烦恼或者是这些心呢迷乱所转的智慧，实相的智慧，证悟的圣义地，所以他就这种称为金刚。上一次我们以前不是说有一种的金刚呢，就是说 把身体转换为光啊，或者是这个肉身呢转化为清净啊，这种心呢也一样，就是它不仅能够把心就是明心见性究竟成就以外，把就是留下来的这个肉身呢也可以直接转化为这些光明这样。所以这个是说就是莲师的究竟的这个无漏的成就，所以以这种的方式就是顶礼生于意义的方式来就是表达一种恭敬，对智者对成就者的一种恭敬。所以在这个同时呢也有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切如梦如幻这样的一种了解，没有这个种实质，也没有对法的这种实有的这种的执着，对空性的实有的执着那样的一种的状态，而是真正了解到就是就是主客以及二元的这些行为如梦如幻这些。当然这个证悟细节上面可以讲很多，但是如果你大体上面可以说三轮提供的如幻的这种了解来顶礼。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九点了，然后先到这里，然后我们做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底，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亲。然后如果那个等一下，如果有我发一个那个数字，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会面的这个房间号，这样子的话，其他的如果人你们有我们以平时周三这个就是三节轮结束以后有一个见面嘛，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你们有些人在里面的话，我们在那个群里面再就是说一下话，然后就跟这个现在讲的三节轮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在这边经常就是聚会的，就是在这边办一些事情，这样的一些居士他们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因为上一周的时候我不在，所以我们不是经常说很多话在电话和微信上面，所以我周三的时候可以在这上面大家沟通一下这个意思。所以非常好，希望你们就是怎么讲呢，以三觉论的这个又开始的状况下，我们能够把它圆满的就是听受一遍，这样子应该会深受怎么讲呢加持和激发。然后原来这里面有出家的这些修行的这些戒律的部分，那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会就是讲，因为我们这里面人不多，那有些时候就是出家人的这个修行的部分呢就是先很多地方不能给在家人讲这样的说法，有的其实没有什么太不能讲，主要是说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打算要出家修行呢，也不想了解的话其实也不用听，但是如果对这些稍有了想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听，这样子会了解到出家人的一些羞耻，更加尊敬他们出家人有戒受戒的这种功德。然后进一步呢，其实这里面的很多内容跟这些一般的这些戒比较相应才讲的要求的比较细，而且就是仪式上面的比较多。当然按照以前的有一些传统，只是受戒的时候才给你说这个戒条，以免就是出家人后悔，但是其实按照完整的这种出家的这些因缘有的话，他应该事先了解戒条，然后他能得受的情况下才能受，因为出家不是儿戏，而不能够好像就是先把他套在里面，然后最后给他宣讲这个戒律，这样子的话其实没有太必要，让人家清楚的了解他在做什么，他在就是去往哪一个一些什么样的修行的模式当中，所以先讲这些没有什么过失。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晚上都到这里，然后祝大家有个愉快的这些每一天。哦，扎西德勒，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底，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亲。